比如说我们呢常常讲说这个花花世界啦，我们呢没有修行不够的时候，我们不敢去花花世界，但是大修行的人就专门去那个地方，这才知道自己的功夫到哪里。所谓没有污泥就不可能有莲花火焰化红莲，没有污泥就不可能有莲花，没有烦恼哪来的菩提呢？所以不可能脱离这个世间去证悟到菩提，不可能。所以重视真谛也重视熟谛，真谛就是讲空的道理，熟谛就是讲有，有就是世俗的一切有为法，我们通通包括在内，所以不能离开有为谈无为，不能离开无为谈有为。换句话说，菩提当下你会运转的话，就是成佛。那么菩提你不会运转，就变成烦恼的众生。那么你是烦恼的众生，你会运转，转过来转这个念头，那么就是菩提，就是成道，就是一个悟字，开悟的悟，会悟跟不会悟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快乐跟痛苦也是一个物质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今天诸位呢能够这样子来听进听闻这个佛法禅，那么对我们的生活的心态，对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的学业，都会有很大的帮忙，都会有很大的帮忙。那么我们要学习这个禅呢，第一个要学习不动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下，要学习不动到这个念头，你才有清凉。要不然生命对你来讲实在是一种惩罚，因为很痛苦，看这个也不顺，看这个也不顺，每一个人通通不对，全世界只有我对，那就这样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每天都因为用强烈的主观意识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每天都跟人家起冲突，每天都跟人家起冲突，什么都讲别人不对，那自己呢从来没检讨过的，不知道对跟不对的，那也活得很痛苦。所以对生命观不了解的人活着，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惩罚。所以如果有人在生气的时候，我说啊，老兄不要惩罚自己啦，你为什么不活得快乐一点呢？对不对？是吧？就活得快乐一点嘛，为什么要这样每天要这样生气，每天要这样恶意的重伤别人，攻击别人，来这样痛苦自己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呢这个世界都是一种循环的，是吧？你像下雨以后然后跑到这个水库，然后发电厂以后到下游以后太阳在蒸发一个 circle也循环，人也是一样。你今天你攻击别人的时候，你诽谤别人的时候，传到最后，伤害到自己。我们讲人家的是非，所以啊，是佛告诉我们，何谓菩提？我们常常讲佛在菩提树下，菩提树下证悟。什么叫做菩提？三个字：智慧心。智慧的心就是菩提，没有智慧你就没有菩提。这个修行不是单靠布施的，你拿这个50万来给师父建道场，100万给师父建道场就证得菩提啊？那佛用买的呀，你不是在选票？拜托拜托，托我一票，我要做佛了啊！没有这样子的，又不是在竞选立法委员，那是拜托一票，一票多少钱的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你布施不能成佛的，要智慧，要大智慧的人啊，就能够成佛。大智慧的人就能够成佛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如如不动。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些古来呢，我们中国的这些有一句话，就一钱会影啊，百钱会身啊。这一只狗啊，晚上看到一个影子的时候，就汪汪叫起来了。那么其他的这些狗啊，也没有看到影子，听到狗在吠，大家都叫起来，汪汪汪汪，就这样子。人跟狗是差不多的。人跟狗差不多的，听到这个是非也没有运用事，也没有运用智慧，说去我去调查看看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一听到是非啊，就马上就哦，那个人怎么样？那个人怎么样？讨客凶啊？都可以啊，讨客凶，因为讨客凶国语我不会讲啊，都可以啊，这样就一直讲人家怎么样啊，一直讲这 跟你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干亲何事啊？人家讨客兄讨三十个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啊，人家要嫁十个丈夫、二十个丈夫也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个人的自由嘛，对不对？你有能耐嘛？你 Henderson 嘛？英俊嘛？对不对？有办法嘛？我没有办法，只有出家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啊。碰到世界上有什么事会我个人来讲，我不会去管人家的私事的，我也不会去管你怎么样子，只要你有心向道，我通通鼓励你，通通赞叹你，在师父的眼光里面没有仇敌，没有坏人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，只是还没有被发现出来而已。所以说一钱废银，百钱废身，就是叫你不要人云亦云，你要先稳得住自己，知道吧？要稳得住自己，也不要容易受到境界的动摇，也不要人云亦云，跟着人家走，跟着牵着走，这不是一个大智慧的人，随随便便两三句话就把你洗脑了，那你这哪里是有点一点智慧、啊、一点智慧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应当在我们没有彻底了解什么事情以前，不做主观的批判。如果做主观的批判呢，这是一个很无知的，这就过，过以不及，就是太过 over 超过你的本分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还不了解，人家不在其位不谋其职，是吧？你不是对方，那你怎么知道对方的立场是什么？所以不要造成一种视觉上的错觉，意识上的自我判断的错觉，这样啊，不是一个智慧的人，也不可能得到禅定的功夫。所以广钦老和尚常常讲，是吧？啊，讲自己就好，慢讲别人，讲自己就好，不要讲别人。哦，这句话很受益了，对不对？讲自己就好，你不要一直讲别人嘛。哦，对对，学佛就是这样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活得很快乐啊！啊，做法事的人每天都面临很多的这些在家居士的苦恼啊，婚变啊，闹自杀啦、啊，神经不正常啦、啊，怎么样子了？啊，我们跟他慢慢的开导啊，他又听不进去，是吧？所以同样一个人，啊，有的就活得这么的超越，啊，有的就活得这么的痛苦，就是心境的问题，一个心的问题，啊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不做主观意识的批判啊！我举个例子，有一次，有一个在家居士，他已经压抑了很久了。那么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来跟师父坐着说：“师父，我可以不可以讲一句话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呀、啊，怎么不可以呢？”说：“你讲啊，什么事情？”师父，你有没有抽烟呢、啊？没有啊，我是 no smoking， 我这个人是不抽烟的，你怎么这样问我？不是，师父，你身上有烟味啊。我说你弄错了，我是去针灸啊，针啊，然后灸那个艾草有没有？那艾草的味道啊，然后他一直放在憋在心里面呢、啊，一直认为我是抽烟的、啊。这慧立法师不清净啊，抽烟啊，抽烟啊，抽烟，憋得受不了了，会告诉我不行了，啊，师父你抽烟啊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，对事情的真相不了解，那就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一种误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冷静，冷静，什么事情啊？要冷静，啊，要关照我们的内在的起心动念的变化。这是比较重要的。孔子的媳妇啊，孔子的儿子比孔子还早死，这大家都知道的，这都有记载的。孔子的儿子比孔子还早死，他的媳妇呢去改嫁，孔子就把他的孙子养大。那么左右邻舍的人呢，就来问孔老夫子说：“你这个媳妇重新改嫁，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？圣人就是圣人，圣人这个境界就是不得了的。这要是世间人哦，就不晓得要讲多少的一卡车啊。他连续问了三次啊，就你对媳妇有什么看法？孔子就是沉默，笑一笑哎。他问了三次，孔子没有答复的。这孔子知道，欲是人之常情嘛，是天地之间阴阳至古阴阳如二理的道理嘛。这是到唐宋民间才鼓励人家要守这个贞操。在孔子的角度看起来，叫人家守贞操，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的。孔子在2000多年，他就可以接受这个改嫁的观念的，他没有什么责难的，因为这个欲，人的欲啊，这个是宇宙间、天地间所聚来的。这当然，我现在所谈的是指世间人呐、啊，是指世间人呐 啊。你看圣人他对媳妇的改嫁通通没有表示意见，为什么？他太了解人了、啊、太了解人的这个欲了、啊、是吧。那么在佛就更了不起了，在为佛门就更了不起。在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淫怒慧，无非就是戒定慧啊，这个不得了的呀。男女的淫欲，乃至你发脾气，如果你会转这个念头，照样可以成佛。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，若有人劝导人家持戒清净，苦恨妥妥，妥妥就是苦恨，是小乘法，声闻法就是小乘法。若有人告诉你中观第一谛，静即是心，心即是静，当下一转即成菩提，是名菩萨法，成佛一定是要这个境界的。你今天一直持戒啊，一直修苦恨妥妥，很怕这个境界现前，这叫小圣的。小圣的就是说胸量不敢摊开来修行，不敢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，不敢面临这个痛苦跟烦恼的一面。这个痛苦跟烦恼的一面，在一刹那之间马上证得菩提。只要你会转，就怕不会转，转不过来，就怕感动啊，电话要转转转不出来，就怕这样子。这个摩登伽尼在楞严经讲的，摩登伽尼爱上阿难了，爱上阿难了，因为阿难是长30相，佛是32相，阿难是30相，好，是长得非常的很英俊啊。那么出去托钵以后，这个摩登伽尼啊，就爱上了这个比丘啊阿难了。那么他的妈妈啊，就帮助他哦，又持这个咒啊、哦，然后阿难来托钵的时候，那给他，然后他就跟他走了，阿难就跟他走了，是吧？阿难就跟他走的时候啊，那么就进去房间呢、啊，这个摩登伽尼就非常喜欢了，就跟他拥抱了。那佛发现这不对劲了，就派文殊师利菩萨去啊，就把他用这个楞严咒把他弄醒，持咒弄醒，把他带回来。佛的一讲经，就告诉这个摩登伽尼啊，如果你会应用淫欲，虽然是烦恼法，可是淫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为什么？如果说淫欲是在内，在哪里呢？你动念的脑筋，可是脑筋里面没有客服号了，是啊，不是内啊。你分析开来，哪一点是在赢啊？哪里让你这样子值得这样的执着呢？不在内，也不在外。如果说赢在外的话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也不在内。这个摩登伽尼马上证三果罗汉，当下证三果罗汉。本来是个妓女的女儿啊，她是个妓女的女儿，她的淫欲心很重的，烦恼的不得了。一下子就证三果了，这客家话叫一哈子，一下就证三果了。你想想看啊，那我们种到现在看到什么苹果都没有了， 修行了老半天的就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静，所以说静无好坏呢，是吧？唯心所造啊，唯心所造。那么所以说哦，我们刚刚举的这个孔子对他这个媳妇的观感，他两千多年他就可以接受这个观念的。那么是后来的这唐宋啊，理学家呢就叫起来重视贞操，重视贞操，重视贞操，就这样。那么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胡搞乱来，不重视贞操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缘分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立场，不要用我们的眼光去批判别人，没有这个必要的。他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他有他的理由，他有他的立场，我们不需要一直为难别人，我们要留口德，不要一直批判别人。人家圣人都是沉默寡言，你算老几呀、啊？你算老大啊，阿尼基啊。所以六祖讲的不见人之过要称，要常见己过啊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啊。过错使你的心呢、啊、更加的宁静，更加的美好。所以啊啊，有一个信徒来啊，哦，就是啊，他的媳妇怎么样啊，他的儿子怎么样啊，往那出去啊又跟人家吵架啦，啊，他整天就是生活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啊，哦，他一直觉得哦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对不起他。他说哦，这个师父啊，这个要找到世界和平好像很困难哦，走到哪里都有争执哦。我说对啊，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争执，有争执。那么你要找到一个，你要找到这个清净的世界，要找到一个和平的世界，永远没有战争的世界，你从哪里下手？从心下手。如果说如果你改变不了别人，你要先改变自己。哦，他说嗯，对对对，你的程度就是到这样子嘛，你又那么的无知，脾气又那么的坏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改变你？我都感到肯了呢，我改变不了你自己，你就放着死啊。你就不能讲我不慈悲，我没有办法度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佛也不度无缘的众生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你可是你还是那样冥顽不灵啊，顽劣的众生啊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对，我当然要保护自己，我并不能因为你的无知，你的缺点一直被你牵引着走，每天都是跟你在那边拉拉扯扯的过着痛苦的日子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不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就听我这样讲，我说啊，要世界和平很简单 ，easy， it's no difficult， 不是很困难的，只要你把内心里面回光返照。哦，从今天起不讲人家的错误，大家检讨自己，媳妇跟我们合不来，是不是我们做婆婆的人是不是比较啰嗦，还是比较唠叨？啊，我们跟儿子合不来，是不是我们有代沟？啊，就慢慢慢慢的一天一天自己去观察。这样就会慢慢的解脱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修行人修行到一个很深入的禅定功夫的时候，他这个活化出来会有舍利子，活化出来有舍利子。那么这个舍利子啊，在这个外相外面的相来讲的话啊，那么越有定力的人，他的舍利子就越透明，而且越坚固，用铁锤是打不破的。那么有人呢也试过佛陀的舍利啊，用那个铁锤很大的敲啊，还是没有办法敲不破的。那么这个舍利子是由戒定慧所产生的，所以一般的众生只顾到这个舍利子的外表，哦，这是什么舍的，是哪一个人，哦，是佛陀的，就很恭敬啦。但是他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舍利子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，只要你持戒有定有慧，戒定慧照样，这个就是舍利子。一个是有形的外在的舍利子，一个是无形的舍利子。舍利子翻译成中文叫做坚固子，坚固就是如如不动啊，你如如不动现在就是舍利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只重视外表，人家跟你讲啊，这是石头，那不拜了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佛陀的舍利，而且拼命的拜，拼命的拜，哎，就这样子。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 那么舍利子业障重的人看那变成黑色的，业障比较轻的人看那么是白色的，那么业障重的人看也是成色彩的绿色的了。所以佛陀的舍利因为证得法身，法身是无相，以众生心为相，所以呢众生的业障轻重看佛的舍利就可以印证得出来。那有的人看佛陀舍利明明那边有三颗，你怎么叫他看他看不到，哪里哪里在哪里呀、啊？哪里哪里看不到，而且业障深重啊，佛的舍利子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所以这个舍利子也是很奇妙的一种东西，它会慢慢慢慢长大的，会慢慢长大的啊，色彩也会变化的。那么每一个人的高深大德的修持定力不一样，他的智慧不一样，烧出来的舍利子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那么有一种就是舍利化，很大块的像玉一样的舍利化，那么也有很小的，那么也有佛陀的舍利很圆很亮的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呢都是重视外的，很少重视内的。舍利子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内在要有戒定慧的这个定力，这个禅的这个思想。那么有一次啊，这个广钦老和尚的徒弟啊，那么就看到这舍利子了啊，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佛陀的了，他就问老和尚说：“老和尚，这个舍利子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”意思就是说是真的舍利子还是假的舍利子啊？广钦老和尚就说：“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，你说假的就是假的。”嚯，很高干啊！万法为心造，很高干啊！这个广钦老和尚确实是非等闲之人物了，不是动物了，非等闲之人物啊！实在是一针见血的，就是这样。他说你认为呢，你认为真的就是真的，你认为假的就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你只要虔诚的拜他就有感应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一般人家为什么会拜那个石头公啊，九桃公，那石头有什么好拜的？拜啊，每天拜诚则灵嘛。我们每天呢，我们学过物理学知道这个频率啊，与这个相应啊，与这个天地万物相应啊，就自然会感应。拜这个树有树神呢，拜石头有石头神呢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诚心最重要的。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、啊，如果是初学佛的人，很希望啊，求得什么神通啊，啊，或者是持咒啊，有什么感应啦，哦，他就拼命的这样子啊去修持。那么如果说啊，这个法师没有什么神通啊。啊，没有什么很特殊的，他就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好亲近的，他不知道这要依法不依人，要啊业力啊，这个神通抵不过这个业力啊。无论你有多大的神通，当你业力现前的时候，你照样躲不过的，照样躲不过的啊。所以啊。是奉劝诸位同学啦，我们要修习佛法，那所要亲近的是要依法不依人。什么叫做依法呢？就是这个法师所讲的法，或者这个在家居士乃至教授所讲的这个法，是符合佛的三法印。是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三法印，大圣的一时相应，当下就是。那么诸行无常，如果他所讲的法告诉你诸行一切法是无常啊，诸法无我，这个无我不是这个我了，不是这个我，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相啊。比如说这是杯子，那你说认为你这是杯子吗？因为我们呢从以前呢就讲这个杯子了，杯子了，对对，这从以前就是讲杯子了。哦，我们喝一杯开水啊，那是杯子啊。那如果我们要喝茶的时候就啊把杯子拿过来。那么如果我们从以前就讲说啊这是柳烫啊，柳烫啊，把柳烫啊这个拿过来喝一杯水啊，这是柳烫。 都是一个名词不同，名词不同是吧，这个名词的不同，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我。那么那个杯子一摔，啪破了，杯子没有了。所以你把眼睛放眼看出去，包括你的身体呀、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很脆弱的，很容易死亡的，很容易变化的。佛就告诉我们的众生，说众生啊，善体无常，必能入道啊，要体悟这个世间真的是苦，是无常的，要赶快跳出这个六道轮回，这个才是我们首要的工作。所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每天都抱着印光大师全集到图书馆去，到这个 library 图书馆去。那么同学看到就是说，期中考了，期末考你怎么带那一本呢？我说这一本是必修。他说，这个才是这个必修。我说你那一本是选修，我这一本是必修的。这个生老病死啊，这个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经过的过程。学生之道易，学死之道难啊。学生之道易，就是学习如何的生存，学习如何的赚钱来养活自己，学习如何使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啊，这个很简单嘛。你一天赚10000块也是可以生活嘛，你一天赚500块也是生活嘛。所以要过活，要养活这个色身呢，学生，也许诸位还搞不清楚这个学生呢是什么定义都不知道，学习如何的生活生存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很简单的。学死之道难，学习怎么样死啊？那这个就是大学问了。在座诸位，你知不知道你临命中怎样死的？知道将来临命中怎样死的举手。你是车祸死的，是被水淹死的，火灾死的，站着死的，躺着死的，你知道的举手。你还不知道呢，这才是大学问呢、对不对？人家高僧大德说我要走了，一站起来合掌面向西方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马上就走了。我们不是啊，站着黑鼓上、怎么还不走啊？看阿弥陀还没来啊，再继续啊，再继续念阿弥陀阿弥陀。我们这个众生就是说生死啊不自在，恐惧这个死亡的来临，可是越恐惧它是一定要来到的，就这样子啊。